现在我们开始每周三的灵性读书推荐会。我们这一次要推荐的这篇文章地址我已经贴了。它是近代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者，在四川峨眉山脚下的离域上人。这个人1992年圆寂的。离异老和尚寿命很长，一直活到124岁。他是一个从小就对这个佛教很感兴趣的人。后来他参拜了当时的一个大师，叫本空禅师。本空禅师更加了不得，9岁出家，12岁就大彻大悟了。当时离域去拜见这个本空禅师的时候，本空正好在诵《金刚经》，诵到佛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域阿罗汉。”然后他就停下来说：“够了，够了，那你的名字就叫离域吧。”所以离域上人就拜本空为师，出家了。出家以后，本空禅师由于是个得道的高僧，他观察到真正跟离欲有宿世因缘的，是一个叫风和尚的师叔。这个人乾隆年间的翰林，后来弃官为僧，学识渊博。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由于修正高僧的关系啊，返老还童了。看上去有点疯疯癫癫的样子。本空就推荐他到四川彭溪县的这个定向寺去参拜这个风师叔也就是思摩禅师。有一天，离域就去了，远远的还没有走到那个定向寺的时候，就听到定向寺传来迎接大和尚的这个欢迎声。原来这个思摩禅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很神奇。实际上，思摩禅师早就知道他这个弟子要来了，就在大庙门口迎接他。迎接他以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痛下针灸了。什么叫痛下针灸呢？有一次庙里面油瓶倒了，这个思摩禅师就马上叫离域过来，劈头盖脸的就痛斥他：“你怎么搞的？你为什么把油瓶弄翻了？”其实这个油瓶跟离欲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别人弄翻的。但是四摩禅师非要把离欲喊过来骂他、K 他。离欲到底是一个很有慧根的人，他立刻接受了师傅的批评，马上磕头说：“师傅，我错了。”这个思摩就马上说：“你还认什么错？你心里明明是想这个油瓶是别人弄翻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离欲心里一惊，原来我的这个念头，师傅都能够看得到，马上更加诚心诚意的磕头忏悔：“师傅，是我错了，我诚心忏悔。”有一次在寺外，离欲看见这个思摩以后，就上前问询，思摩禅师冷不丁的就一脚把他从这个山上面踢下去，摔到一个坑里面，摔得手上都蹭破皮。他爬起来，再一次的给思摩顶礼。思摩禅师转身就走开了，根本没有睬他。然后离域老和尚仍然跪在那，所以离域在思摩禅师那边莫名其妙的就受了无数次的打骂，每次都是无缘无故的，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个是真正的思摩禅师在有意栽培他。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能够接受那些顺的环境啊。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好，说你赞叹你，拍马屁，你肯定很容易就能够接受他心里喜洋洋的，乐滋滋的。但是如果逆境上来，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抗拒。所以对于禅宗来说，对于一个大禅师来说， 他往往使用的是悖逆的方法，棒喝，无缘无故的打骂。这个无缘无故的打骂，在米拉日巴身上就密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者，米拉日巴身上更加的翻倍的呈现。他的师傅马尔巴在看到米拉日巴以后，就立刻让他去到山底下背大大石头巨石。背到另从一座山背下来，再背到另一个小土坡上，造一座石头的房子。他背了几个月，总算用纯石料、纯石头、天然的这个巨石，造了一座方的房子。结果造好以后，马尔巴讲：“你把这个房子拆了，再做另一道，把这个房子的石料再背下来，到另一座山上去造一个尖的房子。”诚心折腾他，米拉日巴没毫无怨言，说拆就拆，那我就背，我继续把它拆掉，拆掉以后继续再背，又背了好几个月，背到后来背后啊，米拉日巴后来传记里面提到，他的后背全是水泡，因为扛石头磨破了又没有药，而且每天都要背，结果背后长满了泡，即使这样，马尔巴也没有手软，继续要他背。一共造了好几座房子，拆了建，建了拆，结果那个马尔巴的太太、师母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不忍心了，他最后造了一座尖塔，造完成以后，他再到马尔巴那儿去奉命，说：“师傅，我这个造好了。”师傅说：“不行，你要再拆掉，在另外一个地方再造一个什么房子。”结果他那个师母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个米拉日巴当时已经是瘦得不成样子，皮包骨头，浑身都是伤，手上没有一块皮肤是好的，背上全是烂疮，都是鲜血淋淋的。所以师母到底是女人啊，心软，她说算了算了算了，求那个马尔巴别让他再。背了，马尔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人啊，真是不知道我的用心。”他说：“如果米拉日巴能够完成这最后一座石头房子，那么意味着他用不着在下一生再成佛，他在这一生就能够立刻成佛。由于你的阻挡，他这一生虽然能够得到大成就。”但是不能够得到最终极的、最高级的，他必须再转一世。所以，其实你的小小的慈悲，反而拉长了他的吃苦的时间。在这里，离欲上人也是被斯摩老禅师这样锻炼，拼命的锻炼的，也就是锻炼离欲的这种接受，甚至无理由的、蛮不讲理的打骂。你都无条件的接受，没有任何条件。酱油瓶、油瓶并不是你打翻的，他要说你为什么要打翻，你马上就磕头说不对，是我错了。以前禅宗里面，这个赵州禅师曾经把鞋放在头顶上，这个行为实在是太离经叛道了。这个鞋应该穿在脚上的，他把鞋穿在头上。但即使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下面的其他人有任何异议，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异议，没有任何的，只要你赵州做什么都可以，没有问题。他们的心已经被锻炼到全身心的臣服，全身心的皈依，而且这个皈依在一开始只是皈依一个可靠的成就者，上师。师傅，因为有了这个前提，他锻炼你这种敞开的程度，渐渐的，这个皈依要变成向整个世界的皈依，也就是你从一个可靠的人身上开始要转移到这个未知的世界，这个很有难度，因为让你皈依一个像斯摩禅师这样的人，对你来说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知道他是大成就者。所以你愿意忍受他的打骂， 这是有可能的，你只要忍就可以。但是禅的这种态度，只是说你从一个可靠的对象开始培养敞开度，然后把你转移到不可靠的上面，看你能不能全身心的皈依。所以阿伽曼尊者经常要求他的门徒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在泰国的深山里是有老虎的，是有熊的，他可并不管你是谁的门徒，你如果碰上，你有可能性命就没了。有一次，阿伽曼尊者有意让他的一个禅定功夫非常好的一个门徒，专门到一个老虎洞去打坐。大家都知道这个洞里是一只大老虎住在里面的。阿伽曼说：“你不要害怕，你去打坐。”结果这个门徒很信任，二话没说就去了。当天那个老虎的确是来了，闻到洞里面有人的味道，吼叫了一声，就趴在洞口没有走进去。一晚上，这只老虎一直在洞口守在那儿。这个人颤颤巍巍的，就这么在洞里面坐了一个晚上。他害怕老虎随时都会走进来把他吃掉。但是神奇的是，老虎没有进来。到天亮以后，这个老虎就摇摇尾巴又走了。给这个人从山洞再回到阿伽曼尊者那儿，对这些大成就者，渐渐的让你从对他本人的信任，开始转移到对整个存在的信任，他让你到真正危险的环境里，到老虎洞里去，让你培养某种真正的放下跟敞开。你如果命不该绝，你是用不着担心的。所以离欲在斯摩禅师那儿经受了多年的锤炼，他的心真正变得能放得下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心都是放不下的，思前想后，唯恐有什么得失，唯恐有什么伤害。但是一个人经过像这样的锤炼以后，他的心真正的放得下了，无论来的是赞誉，还是来的是诽谤。来的是好的，还是来的是坏的、刺激的？有饭吃还是没有饭吃？是风是雨，他都能够坦然的面对跟接受，没有任何的顾虑，思前想后，彻彻底底的顺应自然。做到这一点，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是很不容易的。除非你碰到一个像斯摩禅师这样肯锻炼你的人。斯摩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去锻炼的，他锻炼离欲，而且在他身上下的力气特别的大，他并没有把庙里其他小和尚背过来臭骂一顿，没有，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承受不住。如果我现在把某个人背过来臭骂一顿，那我非常可以肯定的说，你一定会离开，你承受不住的。所以他实际上也是看准了人来的，他看到离欲是这块料。他承受得住，他就在他身上要好好的下点功夫所以在，与其让生活来锤炼你，还不如先开始做一个次第的进阶的锻炼，让一个首先让一个信任的人来锤炼你。所以为什么学校变得很重要？因为在你真正踏入社会，经受社会无情的风雨以前，你最好先进入学校，让你的老师，你信任的人来锤炼你，来打你骂你，他的打骂并不会真的伤害到你，让你的同学在各种情况下锻炼你，相互的锻炼。对学校，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还在成长中的人来说，非常必要。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成长的环境太温室化了，条件太好了，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人愿意再像斯摩禅师那样去锤炼别人，因为一个是对方也没有这么好的种子跟根器，第二个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像斯摩这样的真正的大师，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实际上是没有过去像李煜老和尚这样条件好了他碰到了一个真正的禅师，能够真正的 来锻炼他。四摩禅师这个人，这个成道还是非常深的。后来，离欲老和尚后来这个在四摩的锻炼下，有一天终于顿悟了，开悟了。四摩也印证他的确是开悟了。开悟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四摩禅师就问他：“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离欲就讲：“我准备云游四方啊，飘忽不定，过这样的生活，像济公一样。”四摩讲：“虽然也可以，但是他说有一个地方跟你有缘啊，这些禅师啊很神异啊，他都能够看到未来。”他说：“距此地200-300里的地方，有一座建于隋代的寺院，需要你去，啊，就是乐至县的报国寺。他说那个寺院自隋唐以来高僧辈出，地形很特别啊，金龟山，数马石棺，啊，那个形状像石头的棺木一样，像一个垂直的石头棺木一样，叫数马石棺。”他说：“你会在那里住几十年的，啊，等于释摩禅师已经预言他了，预言离欲你要在乐至县的这个报国寺住几十年，后来也应验了他的预言，离欲一直到死都住在报国寺，啊，住了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呢。那么离欲就讲，那么我何时动身呢？释摩讲，那你自己定吧。所以。”后来，离欲禅师就告别释摩禅师，到这个报国寺去了。到报国寺以前，释摩禅师临别前送了他一首寄诵，一首诗。这个诗写得相当的棒，啊，气势非常的开阔，啊，这个诗的原文叫，我把它复印过来：霹雳空千古，光明眼界开，全除云雾翳。未习水晶来，整个这首诗实际上是对离欲一生的预言。前面四句话就是指离欲开悟的那个瞬间，霹雳空千古，像一声霹雳一样啊，空千古，光明眼界开，突然间他的眼界就开了，进入光明了，全除云雾翳啊，这个云雾就没了。未习水晶来，所以现在还要做一件事，就是习水晶。你虽然得到了这个光明的水晶啊，这个意识的光明中心，但是它还不够干净，你要洗它。怎么洗呢？后面四句话：春爱平磨练，秋波任剪裁，霞云双净彩，涛涌万株开。什么意思啊？就是指春天、秋天啊，你这个春夏秋冬，你都要磨练它，在生活当中磨练它。任剪裁，任凭生活怎么样冲击你，风风雨雨，啊，你要任它剪裁，不要有任何抗拒啊，任凭磨练，任凭剪裁。这个时候，你如果任凭磨练，任凭剪裁，那么最终有一天，早晚有一天，霞云这个七彩的云啊，双净彩这个彩云就开始起来了，你的这个境界就会越来越深啊。涛涌万株开，波涛好像是泛上来，这个很多的珠啊珠，这个水光闪闪的珠啊，水珠就展开了。它形容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境界啊，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妙了。这个是指他开悟以后的这个功夫，保任的功夫。瀛海瑶琴好，冰湖浊破幻。就是一个像水银一样的海面，上面有琴声悠扬，这个境界更加的美妙了，啊，他更加的自在了。他任凭磨练以后，一个人已经训练出某种大自在的体验了。冰湖，这个像冰一样冰凉的这个湖面啊，冰晶的湖面啊，浊魄幻，就是本来浑浊的这个魂魄灵魂。现在已经换洗干净了，这个时候重回玄日月，一瞬脱尘埃。这个时候，意识的光芒真正的焕发起来，啊，重回这个内在的光芒，像太阳一样 照耀出来啊，全日月，一瞬脱尘埃，完全脱离了尘埃。这四句话就体验了一个人保任到最后达到圆满的境界，就是对离欲的预言。最后的预言是指他涅槃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仙骨何日换，灵源尚界陪，啊，烟湖诚可接，昂首济蓬莱。这个仙骨啊，你这个人已经练到脱胎换骨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换呢？真正的彻底换呢？那么就是到灵源上界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烟湖诚可接啊，就上天的力量、神圣力量就到这个堰塞湖来接你了，昂首济蓬莱，一下子就到仙界了。这个是对离欲最终会往生净土的一个预言。所以思默禅师很厉害啊，用了这么一首诗，把离欲的一生都预言在里面。离欲禅师后来文革也是受到冲击的啊，他自己在文革里面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寺院里，自己烧饭自己吃啊，没有任何一个门徒。他当时已经年岁很大了，90岁的人了，八九十岁的人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离欲当时离开思默禅师到乐至县的这个报国寺的时候，那个报国寺有其他僧人在啊，也不知道离欲是谁。离欲就当时正在报国寺正在举办观音法会，离欲就说：“我这个穷和尚啊，也没有什么好奉献的，那么我就打坐7天7夜啊，作为我奉献给菩萨的一个礼物。”那些和尚讲你吹牛，你要是能打坐7天7夜，我们就拜你做方丈啊。好，离欲禅师当即就入定了，7天以后才从定里面出来。定里面出来发现法会还在举行，他就再入定3天3夜，一共入了10天的定。哦，众人大惊，蜂拥而至啊，马上就跪拜，要拜他为师，并且一下子就推举他作为报国寺的方丈啊，所以他这个很戏剧化。对四摩说：“你跟报国寺有缘。”他真的是有缘啊，去做了10天，马上就成为报国寺的方丈了。后来一辈子都住在报国寺啊，文革10年他都没有离开过。文革10年，后来李煜提到，他说文革10年其实对他来说，非但没有阻碍，反而是一个促进。后来，李煜老和尚提到，文革10年当中，因为没有人敢走进寺院，因为寺院是封建迷信的地方，也没有人会来拜他，啊，拜他为师，啊，谁来拜他为师，谁就要遭批斗了。他本人也遭红卫兵的批斗，红卫兵要批斗他，他就说是是是，阿弥陀佛，一句回话也没有啊，任批任骂，对他来说，这个一点都没什么关系。文革十年，李煜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自己是后来提到啊，他说文革十年，我天天就做一件事，断妄想。我每天除了吃饭三顿饭以外，啊，吃得很简朴，非常的简陋，只要能活命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拼命的打坐，所以10年当中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个闭关。对一个真正的禅修者，一个灵修者，任何的环境，哪怕是强烈的刺激、逆境，你如果没有被他打倒的话，他反而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促进。对文革十年，李煜老和尚内在的深度反而加深了。他断妄想断了10年，以至于后来李煜老和尚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他的修正渐渐的越来越深入唐奥。越来越玄妙。文革后期的时候，经常有莫名其妙的人到李煜老和尚来见他一面，病就好了。很神奇。有一个人背上抗战的时候被人打入一粒子弹，这个肩膀经常的痛，西医中医都看不好。碰巧李煜老和尚碰到他，李煜就顺手拿了两颗红枣让他吃，这以后他这个肩痛就没了。第二天，床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后背上有一粒东西，转过身一看，啊， 这个床上竟然有一粒子弹头，那个子弹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从他的身体里面出来了。啊，他后来就非常的感谢李煜老和尚，啊，拜他为师。所以李煜后来他的内证境界变得非常的神秘高深。这里面还要讲一段公案，就是湿魔禅师的公案，叫湿魔再现。有一个人，他身上生了很多的这个顽固性的皮肤病啊，怎么看都不好，奇痒难忍。有一天，他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僧，戴着一顶风帽。这个老僧就问他：“你去哪儿啊？”啊，他说：“我到市场上买一些东西啊。”啊，不是，我是去看病的。那么你患的什么病呢？那个人就把手臂伸给他看啊，都是斑点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到了个茶馆，这个老和尚说：“我正好也会看病啊，就帮他看了一下。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去吃。”他说：“其中只有一味药难买，这味药呢，你要到我那儿拿。”他说你就到这个北门啊，有一个草房，茅草屋叫李煜茅棚。他说我的名字叫李思摩，在一幅画像的背后有一张白纸包好了一包草药，你问他拿来。结果这个人第二天就跑到这个李煜老和尚农田边搭的一个小茅棚里面，说我来找一个叫思摩的人啊。这个李煜一听是不是我师傅啊？哎，然后引他到这个茅棚里面思摩禅师的画像面前，说是他吗？所以那个人一看，哎，就是他。他说我师傅思摩早圆寂了，那么你找他什么事呢？他说我昨天明明看见他了，他让我到这个画像后面拿一包白纸包的药。结果李煜马上从画像后面真的摸到了一包白纸包的药，这个药交给他以后，他回去吃了三副，啊，7天，三副药，身上的斑点全部消失。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段公案，一个圆寂的一个思摩老和尚竟然显灵了。还有另一段公案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李煜老和尚的传人啊，这一段公案也是非常神奇的。1992年，李煜老和尚要圆寂的时候，他身体非常好，没有任何的病，然后他就拿红纸写了三个大字叫"方丈疗"，就放在一个房间上。那么，服侍他的那些居士就以为他要搬到那个房间去。李煜说没有，这个是新方丈住的房间啊。其他人就很奇怪，新方丈是谁啊？然后第二天上午10点的时候，李煜老和尚发出电报说：“我病危了，你们赶快来。”其实李煜老和尚身体很好，什么病都没有。那么这些人就赶快来了。来了以后，李煜就让他们拟一个电报啊，叫成都文殊院的一个叫昌曾的人立刻来。说这个人就是我将来的接班人。当时昌曾是在家人，他是文殊院的，讲课的这个导师，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他突然间发电报叫一个叫昌曾的来，马上在他的灵前当即剃度，让他成为李煜老和尚的接班人。当天晚上，李煜老和尚在什么毛病也没有的情况下，半夜12点，起床以后要喝口水，喝了水以后就突然一下子喉咙里发出痰鸣声，再去一看啊，气已经没有了，已经走了，脸色非常红润。他在那个坐着的姿势下坐了2天2夜，一直到昌曾来到他的这个面前，在他这个圆寂的这个人面前，当场剃度。这篇文章里面，李煜老和尚坐在那儿走的照片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昌曾法师的照片也有，在文章的最后，这个人曾经到乐至县报国寺见过李煜老和尚一面而已。见面的时候，他跟李煜老和尚相互用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禅语，相互对话了好一阵子，旁边的小侍者听得云里雾里啊， 讲的都是禅宗的一些机锋话头的话，李煜当时就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认为这个人已经其实已经开悟了，啊，昌真在居士的时候已经开悟，所以李煜老和尚在临终的时候就立刻要他过来，当场剃度啊，所以昌真后来昌真法师现在也已经圆寂了。啊，2009年圆寂的啊，所以这个人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也是个修为特别好的人，面相非常的圆满。今天推荐的《李煜老和尚传》啊，大家这篇文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这个真是近代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成就者。我一般都推荐真正。近代的一些真正成就的人，比如说李煜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推荐这个东北的那个老太太，叫什么来着？就这些实际生活，曾经生活在你们中间、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是最最有说服力的。他们并不是2000年、5000年以前的神话，他们都曾经在你的生活中行走过。对，以他们作为榜样，作为标杆，是最好的。既然他们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既然李煜老和尚能做到忍辱，啊，那么你也能做到。你并不比他缺很多。哎，对了，纯应老人，你并不比他缺什么。你不要认为哦，这些人都是过来人，是菩萨再来，并不是，不需要这样理解。他跟你是一样的人，我之所以举这些在现实生活中真实行走过的人，就是这个含义，就是这个用意。你跟他完全是一样的人，他也吃饭睡觉，他也身有病痛，他也命运坎坷。李煜老和尚从小命运还是非常清苦的，很坎坷的。他经受的磨难，其实总体来讲，其实远远已经大于你了。一个人并不需要，像有那种小资的无病呻吟的情怀。你看看李煜这样的人，看看汤真这样的人，看看纯应这样的人，他们吃的苦比你多得多，而他们的确是能够扛得住、忍得住，所以你也能忍得住，这是真的。你并不需要像《金刚经》里面讲，佛陀割肉喂鹰啊。把肉割下来喂鹰，把眼珠子挖出来施舍别人，这个对你来说太遥远了啊，太神话了啊！这个《金刚经》里提到，佛陀把手脚砍断，被割力王手脚砍断，没有任何嗔恨心，这样的故事看上去更像是神话故事。也许它真实发生过，但是对于你来说，也许距离太远。但是李煜老人、汤真、纯应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当中经受的那些磨难、邻里间的侮辱、四摩禅师的锤炼，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这些生活的磨练、锤炼，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一样会出现。即使你碰不到像四摩这样的人，但是你的生活当中一样会出现无数的磨难。每个人都是人。都是这样，其实人人平等，并不见得你的磨难比别人多，每个人都一样。如果我下次有时间，我可以讲讲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你也许听了会咋舌。所以每一个人经受的磨难都是差不多的，如果别人能忍住，能扛住，你也能。啊，下次有机会可以讲讲我以前的一些。经历，另外一篇推荐的文章是禅宗的这个洞山禅师的君臣五味。洞山禅师自小是一个相当有探索精神的人。我们发现，凡是成就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似乎都非常有。强烈的探索欲望，一件事没有搞明白，他就是要去搞明白，钻破脑袋他也要去搞明白。洞山就是这样的人，他 四处寻访，他寻访了很多的禅师，到处行脚，到处都问这些真正的佛法的这个核心是什么。他非常钻研，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他最后在河边过河的时候，看到河里的倒影，突然间大悟，一个人并不会。啊，好了，这个在洞山禅师，朝洞中着重要提到的，今天着重提到的是洞山五位。为什么要讲洞山五位呢？因为禅宗自六祖以后，开出了五朵花，朝洞啊、临济、维养、云门，还有一个叫什么？朝洞。朝洞宗、临济宗、维养宗、云门宗，还有一个叫什么宗？法眼宗，一共五个宗派。这五个宗派里面，以临济宗形势最为锋利，临济的禅风是最为冷峻的。临济的禅风是以棒喝为主，非常冷峻。法眼宗是最为孤傲的，你几乎完全摸不到边。摸不到他的那个到底的用意在哪里，他太深奥了，所以法眼宗灭的最早，那个你根本找不到那个门在哪。维养宗是最神圣，维养一直出了好几个圣人，他们是真正果位上的圣人啊。云门跟法眼都比较孤傲，所以这两个宗派灭的早，唯独临济跟曹洞宗是有路可循的。临济宗棒喝。接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开悟，所以临济宗一直传在汉地传了很久。曹洞宗后来传到日本，为什么呢？曹洞是所有五个宗派里面最最细腻的宗派，临济是最最雷厉风行的宗派，但是曹洞宗是最最细腻的、最温柔的。洞山禅师本人也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他没有棒喝，而曹洞宗是所有禅宗里面五个宗派里面。唯一划分出禅修次第的宗派，其他宗派根本就没有。曹洞的这个五位就是这五个位置，这个是你内在向内深入的五个次第的位置。这五个位置，第一个叫正中篇啊，这个是叫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三更半夜一样，明月在前，你看到这个明月好像似曾相识，又好像呢不能接近，就象征一个人感受到有某种源头，有某种神圣，他有某种直觉，感受到他的内在的确可以上升到某种神圣的地方，但是是隐隐悠悠的，他并不确定，也没有看到真正的方向，就好像是三更半夜里一样，还是黑漆漆的。第二个阶段叫偏中正，失小老婆逢古镜，凤鸣笃面别无争，休更迷途游人明。就好像一个看不见的老婆婆突然拿到了一面镜子，她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也就是她回过头来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迷途游人明了啊，你已经认识了本来，也就是最初的开悟。这是一个最初开悟的经验。第三个，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危，也胜前朝断舌才。你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尘埃相隔的一个内在光明。我们在中脉课程里，所有的这个学员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旦你在中脉顶端经验到了你的意识光明，你会觉得它跟这个世界是隔开的。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碰触到它，它是如此的超然、壮观啊，光明照耀，也叫无中有路隔尘埃，是跟尘埃相隔开的。但能不触当今危，也胜前朝断舌才，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内在的光明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出来的。对禅宗讲，这个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你不能够。碰触到这个忌讳的地方，叫当今讳、当今伪。你这个忌讳的地方，就是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这个是最忌讳的。 你一表达就错了。你说它是一个太阳或者一个光明，你是错了。你说它是乌云晴空，是万里乌云，万里乌云的经验，你也肯定错。你无论用什么来形容词来形容它，你都注定是错的，它无法形容。所以当它无法形容的时候，它就胜过了前朝代最最聪明的辩才无碍的人。所以最最聪明的辩才无碍的人也无法形容它。啊，这个是一个真正安住在光明源头的一个体验。第三个位置，第四个位置叫剑中至，两刃交锋不虚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我把这个内容先复制出来，大概大家可能听不懂。有人已经跟我复制了，太好了。片中至。叫两刃交锋不虚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这个诗形容的实在是太形象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四摩禅师锻炼离欲老和尚一样，就好像离欲老和尚在文革十年断妄念一样。一个人一旦开悟了，他要做一件什么事？要两刃交锋不虚避。你反而要进入那些刺激的环境，能刺激你的环境，看看能不能把你撬动起来。有人打你耳光，有人扇你，有人 K 你啊，有人莫名其妙的油瓶没有打翻，也要说是你弄翻的啊，我毫无理由让冤枉你。两刃交锋不虚避，你要成为好手，什么好手？就火里生莲的好手，你要在火坑里面。心里面像清净无为的莲花，丝毫不受影响，这个就叫好手。你真正的好手，真正成为好手，然后你内心中宛然自有冲天志，你知道你这个是在锻炼，你毫不避讳你的锻炼，你要真正的锻炼出来，因为并不是开悟就一开就一开一了百了，不是的，一个人开悟仅仅是个婴儿。所以禅宗讲，一个开悟的人叫圣胎，神圣的胎儿，他根本没有力气走路呢，还要别人还要抱在那，还要在温室里培养的。所以第四位就是要锻炼，要宛然自有冲天志。锻炼到后来，就第五位，剑中道，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长流，折合还归大汝作。他到最后。没有任何的有无是非啊，善恶对立，能够碰触到它。无论是善是恶，是有是无，都无法碰触，它完全超然了。啊，谁敢和？这个曲调是如此的超然，谁能和得了呢？只有一个圣人能够和得了。啊，人人尽欲出长流，啊，这个真的是已经出长流了，他已经超越凡夫的体验了。折合还归叹旅坐。什么叫折合还归他那座？他再一次的变成了一个真正超凡的人，一个真正非凡的人，反而是最平凡的。他回到了一个炭灰里，坐在那，满脸都是灰，满头都是炭，啊，看上去非常的平凡，啊，这才是真正的非凡，啊，非凡并不是穿上圣人袍，然后头上有个金光，不是的。所以这个。陶洞宗对于形容圣者的这个形容，非常的超越。一个真正的圣者，反而是还归炭里坐的人啊！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是陶洞宗的这个君臣五位，就形容一个人悟后起修的阶段。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最后，洞山禅师的一个有名的一篇著作叫《宝镜三昧》。这个宝镜三昧其实不是洞山的，是他的师父云岩传给他的，啊，这篇东西自古以来就有，啊，讲的相当深奥，下次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讲讲这篇宝镜三昧，宝镜三昧内容极为深奥，而且写得非常隐秘，有意让人看不懂，啊，什么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啊，这些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它有隐藏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这些内容禅宗，如果你真正深入的话，它有 极多的宝藏在里面。洞山禅师后来在圆寂的时候还演了一出很好的戏，好戏啊！这篇文章最后，洞山圆寂前啊，有他视线病相啊，有人问这个和尚，还有不病的吗？你现在看上去生病的样子，还有那个没生病的吗？洞山说有，那么是不病的在看着和尚你这个身体吗？洞山讲没有，老僧看他有份，是我看着他啊。那么未审和尚如何看他？你是怎么样看他的呢？洞山讲老僧看时不见有病，因为我内在有一个没有病的啊，那个含义就是我内在有一个完全没有病的。然后洞山就问这个僧人，离此可去啊？汝与吾何处相见？我如果离开这个躯壳，你与我什么地方能够相见呢？僧人无对，僧人答不上来啊。所以洞山还是就念了首偈，叫"学者恒沙无一物"啊。所以学禅的人啊，像恒沙一样多，但是没有一个开悟的。坐在寻他舌头路，坐是在哪了？错就错在这些人都是学口头禅，叫舌头路。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应请空理部。你要真正的能够忘记形骸，进入空无啊，你要真正的回到空里面，努力的应请呢，回到空里面才行。乃命剃发欲生披衣，文中持重，嫣然作画。然后他洗澡穿衣服。钟敲响了以后，作画了。作画以后，大众悲嚎，大众就拼命哭了。旁边的人就哭，拼命哭，哭哭哭。哎，他本来已经圆寂了，人已经死了，呼吸都没了。这些人在旁边拼命哭，哭了一段时间以后，洞山突然间眼睛又睁开，睁开以后，出家之人心不负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与悲何有？就出家的人心。是要不要依附于外在的事物，才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啊，与悲何有？跟何必还要悲伤呢？所以令当时的当家这个主事僧办愚痴斋，吃一顿饭，这顿饭叫愚痴斋，就大家都很愚蠢啊。吃完斋以后，过了7天，第8天，他这次没有在众人面前圆寂。他这次回到方丈室里面，门一关，端坐而寂，年63，法腊55岁。他实际上很小就出家了，啊，7、8岁的时候就出家了，所以出家55年。唐朝的皇帝封他为悟本禅师啊，所以洞山还是很厉害的。在禅宗的历史上，能够来去自由的禅师很少见，所以像洞山这样能够走了以后再回来，再过7天再走，就这个人的功夫可见是生死自如了，啊，很了不得的一个禅师。我们现在能够自知临终时至，安然往生已经很好了。他是死了还可以再回来，然后。再办7天的预示斋，再死啊！所以这个人是来去自如。洞山活着的时候还有个公案，有一个这个道家的这个老道，功夫也很深，他来参拜洞山啊，闻名而来。讲了一些话以后，这个老道就要显示一下他的这个成就。他说："我一支香内就可以走啊！"他已经达到这个成就了，已经很。了不得了，结果他真的站在那儿啊，没有坐下来，站在那儿就走了。走了以后，洞山过来就摸着他的背，讲了一句话啊，这句话说出来实在是，他说啊，汝只知平骂去，不知平骂来，就是说你只知道怎么样走，你不知道怎么样回来，就是你死了回不来了。你不知道怎么样再活过来，所以可见洞山当时就已经有那种生死自如的力量了，啊，他能够随时走，啊，你要回来他也就回来了。所以洞山禅师的这个修正啊， 非常非常深奥。大家这篇文章，可以仔细去看啊，能点看得懂的看。好的，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是以太冥想的时间。一开始还要再讲一下，在以太身的冥想里面，即使你如果没有感受到单中空身体中间能量的运动，丹田的热量没有关系，是因为有的人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有的人有可能丹田没有热量的运动，他却直接感觉到了脊椎骨的热量运动，这非常有可能，尤其如果你是年轻人，或者你身体素质好。那么其实你的脊椎意味着你的脊椎一定程度上是有活力的，本身的能量就已经在向脊椎骨运动。所以这种人在中空的情况下极容易感受到脊椎骨的热量。如果你能够感受到脊椎骨的热量，那么就实际上就更进一步，所以你可以保持在头顶向下看着中空的身体，并且感受到脊椎骨的热量。那个热量会自动的向上延伸，而当大家都能感受到脊椎骨热量向上的冲力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准备好进入中脉课程的时候，所以请大家真实的努力的坚持的做这个冥想。这篇离域老和尚的传，洞山禅师的这个简单的传记，都可以给大家极大的内在动力，他们是如此的刻苦，如此的决心，如此的强烈的探索欲望，这些东西也能够在你的心里被激发出来。就大家认真的做，你一定会成功。如果你认真做，其实上面的人都知道啊。好的，我们接下来放冥想。